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今天早上亲自与我们同在，祝福你的儿女们真的在你的爱中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主啊，用你的爱来滋润我们的心，祝福每一位母亲在母亲节的这一天真的能够体会他们过去所有的付出。主，你也祝福他们，安慰他们，更多的抱抱他们。虽然他们有时候外表很坚强，但是他们的心也是需要有更多的滋润跟安慰。就求主你的爱大大的浇灌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在你的爱中得着帮助，得着建立。愿你今天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聚集。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翻开诗篇127篇1到3节。诗篇127篇1到3节，我们翻开，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每一个儿女都是神所托管给我们，所 教养他们的一个产业。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如何做管家，那你知道教养儿女也是做管家的一部分。那么有一天我们是要交账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说，哦，这是我所教养的儿女啊，这个是我所带领的门徒。很多人呢想到说，啊，我要管理，我要带领门徒，其实第一个工厂就是在你的家里面啊。你的孩子长大了，那个 Prada就是你怎么雕塑他就变成这个样子。好，你就说，哎呀，有没有听到常常有的父母说，我都没教他这样，哎，啊，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啊，怎么这么不知道感恩啊，啊，有人有反应，怎么这么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小孩的时候，可是没想到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无形之中就把他们养成这个样子，结果到后来呢，哎呀，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养育他们，来雕琢，而且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走进神的命定里面。在生命记6章6到7节里面，那犹太人呢，他们每一天呢，啊，都要读这一段。好，6章6到7节，他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呢，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话语，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所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看看我们在家里面坐下起来躺下都在谈论什么 啊有谈论神的话吗？还是在谈论其他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当我们种什么东西就长什么东西出来啊！哦，如果呢，你常常是用鼓励的，是用微笑来滋润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当然就常常微笑啦，就常常个性平和啦。如果你常常总是用怒气、用批评来滋润你的孩子，哇，那他就怎么样？就变成非常的没有自信，而且呢，常常不快乐。其实你今天撒什么种，他后来就长成什么样子，哦，这个 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着神的律例来教导他们呢？所以教养儿女真的不是按我们自己的喜好，也不是按我们的、一些传统或者是经验，乃是要按着神的心意。特别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认识神的话语以后，学习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孩子能不能够认识上帝，能不能够体会神的爱，从父母的身上是第一手的经历。当他你说神是爱，可是你对他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就是不给他悔改的机会，或者不给他恩典，他就无法体会到什么叫恩典，他就无法体会到什么叫长阔高深的爱。如果当我们总是用这个不是用笑脸来迎着他啊，总是用这个皱眉头，用眼神啊，很多人说眼神会杀人啊，对不对哈？只要一个眼神，哇，就知道，哇，我爸不高兴了，我妈不高兴了哈，或者是用沉默不说话，你知道不说话，有时候跟儿女不说话也是啊，在圣经里面，如果神沉默不说话，就是进入这个黑暗时期啊。400年新约跟旧约中间上帝不说话就有400年是黑暗时期啊。所以你就知道当父母有时候跟儿女生起气来不讲话，我就让你知道你自己要改啊。有时候不讲话不教导不用神的话语不跟他说话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就是最残酷的一个处罚。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父母在教导儿女的时候也需要从神那里取得智慧，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血气来教导儿女，以至于呢常常让儿女们丧志，甚至于让他们无法认识神的救恩的计划或者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到在教养儿女或者是管理家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圣经提摩太前书3:1-5那边讲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他们特别都有提到，如果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如果不能治理他的家、不能教导他的儿女，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管理教会、他说呢这个2节开始，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4节就讲到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你看到管理自己的家跟教导儿女在教会里面如果要做领袖，其实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孩子不端庄不听神的话，甚至于呢常常的很多的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需要怎么样帮助他，让他能够怎么样好好管理自己的孩子哈。因为在神的家中是有规矩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照养神的儿女。神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维持一个家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妇女这个妈妈在家里面占有很大的一个好像一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当妈妈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全家气氛就不好啊。当然爸爸有的时候也是了，但是妈妈有的时候啊更容易影响整个家庭的气氛。所以为什么妈妈的心情跟妈妈与神的关系常常能够影响孩子跟整个家庭的气氛。那么在圣经里面箴言三十一章我们翻到我们就读后面哈。好，我们读在这个 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业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超所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所以你看到在这段诗篇三十一篇，是一位利木伊勒王他的所写的。他说是在第一节里面说，这个王他的言语是他母亲教他的，在第一节里面说他要写下来的这一段是他妈妈教他的。因为从第二节到第九节，他妈妈就告诉他说，在生活里面要怎么样来面对交朋友，或者面对生活里面的一切的一些挑战，那么甚至于告诉他一些原则要怎么做。那么最后呢，他的母亲呢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才德的妇女谁能得着她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她的中灯中夜不灭，她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贫穷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她为自己制作花毯，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所以你看到当她的母亲教导她以后，她妈妈就告诉她说，其实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位才德的妇人，能够使家里面一切都很什么顺利，而且都能充满神的祝福。那这个妇人呢，非常有智慧，而且很会很有能力啊！哇，里里外外全部都料理啊！有没有想到你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哈？不管哪一个妈妈啊，都是什么东西都，只要你说了，他就想办法帮你做到啊。那我常常也觉得，妈妈真的是可以压，她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啊，也可以张啊，她可以拉到什么东西，她都想办法帮你做到。所以呢，真的就像这个才德的妇人一样，他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利益，他只想到怎么帮助他的家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命定。他使家里面一切的都有需要。你看他在这边想到，他觉得，哦，每一次都他想到了都做了就成啊，他觉得的做了就好啊，对不对？所以神就好像神的灵，智慧的灵就与他同在。当他每次想到他做生意就能够赚钱啊，哦，他去帮助人，他赚到的钱他就去帮助别人啊。他这个母亲真的不只顾到家里的人，还顾到怎么样？周围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妇女，这个母亲真的是在她的一生里面没有为自己想到要什么东西，她只想到付出，哦，想到付出。很多的母亲都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母亲的心啊就很像是耶稣的心，有这个常常有耶稣的那个他的这个感受，就是常常能够感受到儿女的需要，丈夫的需要等等，把他自己完全毫无保留的奉献，他能够做到的他一定帮你去做。我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是神就是这么爱我们， 所以赐给我们父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想想看，多少次我们这个使我们的父母伤心担忧，可是呢他们很容易就忘了，等到下一次他们就忘记了，他就为你怎么样重新鼓励你帮助你，从来不计前嫌 啊有没有这个妈妈还回来说你还欠我多少 啊你上次那个没道歉啊，我今天就不给你做饭了哈，等你道完歉了以后我再给你做饭。很多母亲都是怎么样，哎呀眼泪往心里流啊就是常常都是即使受了委屈还是怎么样，还是勇往直前啊，还是去做哈。所以我常常觉得在我们啊还没有做母亲以前都不觉得我们自己有这么大的耐力，等到做了母亲以后就发现怎么样，我们 还很多的 potential 啊，我们有很多的潜力啊，可以把我们拉的，而且还要把我们撑的，可以做很多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做的事，那是因为神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所以你看到呢在这个有一个那天我看到一个这个弟兄啊，他这个说，他说这个女人啊决定了一个家的快乐哈。他说如果你父亲娶错了女人，那么他说你的童年啊将会在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你娶错了女人啊，那你的中年也将生活在痛苦之中啊。他说如果你的儿子再娶错女人，那么你就会在孤独中痛苦了你的余生啊。他说这个 Bill Gates 在受到这个记者专访的时候问到，他说他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 Microsoft 就是微软呢，还是他的公益慈善，他说都不是，他说乃是找到合适的人结婚，他是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投资最大的决定。他说他知道当他找对了人以后啊，他就维系整个家庭里面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把家里面的这个与人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能够在这个母亲的手中，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哈。那么他说这个 Warren Buffett 他就是这个很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投资家，他也说过，他说他自己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而不是任何一笔投资啊。我觉得自己这两个这么有名而且这么有成就的，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说最后跟谁结婚，因为决定这个一生他们的家庭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这个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位母亲在家庭里面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母亲的性情还有他们与神的关系能够影响整个家庭是不是越走向神还是越远离神。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士师记，今天我就讲到在士师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在士师的时代那个时候都是个人任意而行啊，每个人都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没有人来求告上帝。但在那个时代呢却有两位母亲非常的伟大，一个是参孙的母亲啊，是在士师记第十三章，他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向他说，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这个母亲，这个女人，她突然在这个遇见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了一段话，说她，你上来不怀孕，不生育，但是你会怀孕，生一个儿子。之后你要怎么带领这个孩子呢？就是不要给他喝清酒浓酒，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是孩子一出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尔人。这是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拿细尔人的条例是特别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那么这个女人一听到看到这个奇怪，听到这些话，她很惊讶，她就跑回去跟她的丈夫说，怎么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她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她也没有将她的名字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就必归神做拿细尔人。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父亲就祈求耶和华说，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祷告。第八节，好，好，预备，第八节，他就说，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所以他这个父亲就祷告神说，主啊，求你差遣这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想要知道怎么样来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后来呢，神应允马挪亚的话，这个丈夫的话，妇人正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跑到他的妻子那里，他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每一次这个神的使者来都是跟他的妻子讲话，没跟这个丈夫讲话。结果呢，他妻子说，又跑回去说，哎呀，怎么这个神人又跑来跟我讲话了啊？那结果呢，这个马挪亚就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么样呢？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对马挪亚说，我告诉这妇人的一切事，你们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果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所以你看到这一对夫妻要即将做这个父母之前，神的使者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按着神的律例来教导你们的儿女。那么这个父亲也说，我们需要你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寻求来教导这个孩子。所以呢，当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有寻求上帝，说，主，我需要你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呢，我们教养儿女，或许我们当然凭着经验啦，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些街坊的一些很多的专家写的书，哦，就几岁要做什么，几岁要做什么啊，几岁要做什么哦，那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如果赐给我孩子，请你指教我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命定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按着我们的心意来教导这个孩子。所以你看到这个父母，他们就来求告神，希望能够知道怎么来带领他的孩子，能够让这个孩子在那个世代里面非常混乱的世代里面能够被神使用。所以最后参孙的确被神使用，直到他后来这个孩子因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丧失了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命定。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怎么样照管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父母呢，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呢，也是当孩子一直求，你看这个参孙啊，每一次就是说，哎呀，我要娶这个人，哎呀，我要怎么？那他的父母就听他求啊求啊，就说好吧，好吧，好吧，要娶就娶吧。结果弄到后来就变成怎么样？很多的问题，有没有？所以让这个孩子为所欲为。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宠孩子，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很宠的啊，在以前也有很多宠孩子的哈，像在这个 另外一个那个以利，在后来撒母耳记上，这个以利这个祭司也是一样，他呢圣经里面说，神说他照爱他的孩子胜过敬畏神，所以呢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再做祭司，因为他爱他的孩子胜过敬畏上帝啊，他没有教导他的孩子要怎么样来敬畏神。那么另外一位母亲就是哈拿，这个哈拿也他的儿子也是生在士师记那个时代，也是在很混乱的时候，但是因着这个母亲向神祷告，以至于神回应他的祷告，使用他的孩子成为在以色列第一位先知，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因着这个母亲的祷告，他说这个母亲的祷告说，他说他愿意，他也是许久没有怀孕，他呢就求神啊赐给他一个孩子，他说求神蒙恩，在他的在神的面前蒙恩，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所以以利说按着你的心愿为你成就了，他说后来等他得了孩子以后，二十六节他说，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的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母亲当她在神的面前祷告许愿，愿意将她的孩子归给神的时候，神也尊重她在她面前的许愿，大大的使用她所献上的这个孩子。所以她的孩子在她满三岁的时候断奶了之后，就送到神的殿中，跟着以利学习一切在祭祀的事情，敬畏神的事。你想想看，三岁的小孩，你说我们的 小朋友如果三岁的话，一定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对不对？我们都说哎呀，他都不懂啊，他怎么，那怎么撒母耳的妈觉得他三岁就懂，还把他送到教会里面去啊，还说让他学习各样的事物，在旁边侍立学习所有来敬畏神的事。哦，我们都觉得哇，我们都觉得怎么可能啊，我们的小孩三岁的时候最不懂事的时候，而且最调皮的时候，可是没想到他三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导他。前面三岁以前呢，他在家里面教导他敬畏神，三岁以后让他在神的圣殿里面学习侍奉神。所以撒母耳小小年纪啊，就听得见上帝的声音，哎，还没有人为他祷告，哎，啊，有没有人为他祷告开通他耳朵啊？有没有？没有，哎，根本没有人教导他，也没有人为他这个什么按手啊，圣灵充满啊，那没有，哎，因着一个母亲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让神来使用，神的灵就充满他，神就拣选这个孩子。其实他只有小小的年纪，所以撒母耳一开始听见声音的时候，半夜被叫起来，哦，撒母耳啊，撒母耳啊，你有没有想到，哇，神是诗篇139篇，他说神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有没有？我们在母腹中神就认识我们。所以呢，当这个神在呼叫撒母耳的时候，他没有说嘿，哎，小孩啊，好，或者是没有，他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认识他的名字。这个撒母耳呢，哦，跑起来，他以为是以利祭司叫他，他跑去，是你叫我吗？你想想看，那么小，半夜你的小孩都叫不起来，对不对？早上上学都叫不起来，这个还半夜还会起来，说，哦，是你叫我吗？他说没有，我没有叫你啊，啊，回去睡觉啊，他就回去睡觉。哇，怎么又那么清楚的声音？撒母耳，撒母耳，他又跑起来，他又跑去。他就说我没有叫你，叫他回去睡觉。结果这个以利在想，嗯，有可能哈，是神在叫他。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你看这么可爱的孩子，对不对？他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这是小孩啊。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觉吧，若是在呼唤你，你 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他的老师，他的师父就教他，你要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那里，结果耶和华又来站着，哇，站在这个孩子的旁边呢，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个孩子是不是很受教啊？小小的年纪就能够，当以利告诉他，他就三次，他没有说一在那里哭闹，就是你叫我，对不对？我明明听见，就是你叫我，为什么把我晚上叫起来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小孩不可能，好像都觉得没有看过这种事啊，哈。那然后呢，还会照着以利教他的说，请说，仆人静听，他就记住那句话。所以这么小的小孩都能够学习听见神的声音，都能够认识神的作为，所以你说可不可能？可以的，可以的。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的时候，他能够在小小的年纪就能认识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之后，其实从十一节之后，神呢就告诉他有关以色列，有关以利家的事，告诉一个小孩耶。你说哇，这小孩懂什么啊？啊，他怎么告诉一个小孩？怎么不告诉，直接不告诉以利呢？为什么告诉这个小孩呢？结果这个小孩听了，觉得哇，这么严重的事，还是讲我这个祭司叫这个祭司的事，我怎么敢，对不对？结果你看，这么小的小孩，神都愿意把神的看法，神的心意都告诉这个孩子，只因着这个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就愿意把他献给神，并且让神在他的身上掌权。所以你说可不可能一个母亲可以影响一个孩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就觉得，哎呀，我们真的要更多的为孩子来祷告，更多的为孩子来祝福，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 Amen。 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伊丽莎伯跟这个玛利亚，在第一章里面，当神经历了在旧约这么多的时间，旧约跟新约中间这么多的时间，400年的时间没有说话。那么当神开始要动工的时候，神就差派使者来告诉一个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你看，他又告诉一位祭司，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五节开始，我们看看他的背景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好，所以呢，在过去旧约里面，以前我们讲过，当祭司要他们抽签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为百姓祷告，并且呢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必须要洁净在外院在内院，然后呢进到至圣所。所以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穿的衣服呢，在旧约里面有写，都是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他的袍的下面。为什么？因为呢，他每次走路的时候下面就有声音啊。所以当你致谦抽到，是你轮到你轮班要进到至圣所，如果有任何不圣洁的时候， 有可能神的荣光就击杀你，你就死在里面。所以当他代替百姓去到至圣所的时候，献上祷告的时候，当他在里面烧香，当他在里面敬拜，当他在走路的时候一直有铃铃铃铃铃，大家在外面，百姓在外面祷告，对不对？就听到哇，还在里面还活着哈，那万一不圣洁被击杀，哇，就死在里面，没有人敢进去啊，没有人敢进去，为什么？因为一进去也会被击杀，所以他们在进去以前呢，脚上都要牵着一个绳子啊。如果突然没声音了，没走路了，哇，不行了啊，死在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样把他拉出来，没有人敢进去。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的那一刹那，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一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每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这是在过去，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来向神敬拜。过去都只有大祭司抽签，抽到以后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在一个恩典的时代是何等的这个荣幸，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在过去呢，当撒加利亚他抽了签进到里面，他在烧香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他想哇，怎么有个使者站在旁边，他就跟他说呢，你的妻子，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人的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你看到这个跟刚刚这个参孙的母亲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样的事啊？也是叫他要把孩子分别为圣在主面前。所以你后来呢，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前面的道路。那么在六个月后，天使又照样显在玛利亚，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他说呢，至高者，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神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也非常的惊慌害怕，但是他蛮有信心，他说因为出于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你看到玛利亚是一位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即使他自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也在所不惜。所以这两个母亲成就了这个世代，看到耶稣基督能够降生，看到施洗约翰能够为耶稣预备道路，都是因着两位女母亲的顺服，还有他们在神面前的敬畏，还有分别为圣。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母亲，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不是能够影响很多，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对我们的儿女很有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母亲的性情还有他们的经历都可能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因为我们种什么我们将来就收什么。所以看到我有时候就是特别感受到，有时候有的母亲有很多的压力啊，因为很多的母亲他们在教养儿女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有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些 伤心的地方，特别看到儿女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或者儿女不听话，或者是很多时候这个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做母亲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母亲也不一定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没有一个健全与神的关系。所以一代一代好像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压力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的不听话哈？当然很多的母亲都会说奇怪，我们的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啊？我都没有教他这些，我们是都没有教他，我是不会教他说你要不听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身教常常释放一样的话语，他说呢，如果你的孩子常常是，如果你没有觉得一定要带他来教会，没有一定要觉得礼拜天是最重要的，当然你的孩子不会觉得长大以后觉得要去教会。所以今天很多的问题是，很多小孩一上了大学以后都不去教会了，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可以选择不去教会，因为小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要把他们带到教会嘛，对不对？那等到他们长大就说，我终于有选择了，我现在不要去教会了，我就选择不去教会。可是呢，当我们在带领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我们都没有教他这样，那不懂他为什么这样，那为什么还有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惧怕呢，这么多的担忧呢，这么多的没安全感呢？可是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在带养孩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都影响了他们啊。常常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怕这个怕那个，所以呢，虽然我们嘴巴不讲，但是我们的言行，我们的那个表情或者是我们的决定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即使你不讲，但是其实你的孩子都知道。有多少人可以从自己的身上看到过去你母亲的影子，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有时候好的我们也承接了，有时候不好的我们也承接了哈。那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进入一个健康的情况，就是我们要真的回到神的里面，让神来帮助我们，让神来医治我们。我们不要把过去我们的伤害继续带到下面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和配偶之间的不和，或者是一些愁苦，或者是甚至于有一些压制，然后呢，我们就会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说虽然我们说是要这个孝敬父母，可是呢，我们常常又随便怎么样批评论断他们啊。然后等到要教导孩子的时候，就跟他说要孝敬你的父母。他说对呀，可是我每次都看你都觉得爸爸讲的话不重要，或妈妈讲的话不重要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孝敬父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表达我们的价值观了，还不是我们教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都要学习，父母亲都要学习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譬如说这个我就记得说，当我们以前我有讲过啊，我说我们的孩子呢，我的老大以前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参加足球队，我就一直不愿意让他参加足球队，因为呢，我就觉得他那时候个子没有那么高，没那么壮，我看他参加足球队的人长得都又高又壮啊，我就觉得哇，你一定会被人家撞到哈，所以我就一开始就说不要参加足球队，不要参加。他就说我就是想要参加足球队，他参加高中的时候哈，他就说我要参加，好，好了，那么我也带着他去。结果去到那里以后呢，他中间他那个教练呢就不断的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们这足球队是按体重分的啊，那个队伍是按体重分的，不是说那个大的去打小的哈，那这样当然一定赢的嘛哈，他们是按体重分组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说哦，这样子。那可是呢，我心里还是一直很担忧。结果呢，直到有一天呢，当他们开始要做这些训练的时候，终于把他们要比赛的行程发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竟然要 比赛的行程大部分都在礼拜天呢，都在礼拜天早上啊。那我就说，那你这样你还能参加这个足球队吗？你看是在礼拜天早上，那你就不能去教会了。那他就 一看了以后，其实前面我试着一直想叫他不要参加足球队，都没办法说服他。可是直到他一看到那个单子出来以后啊，他就说，哦，这跟礼拜天的聚会有冲突，哎，那我就不能参加足球队了。我真的是很感恩的，反而他因为看到那个时间表出来以后，他说这个跟聚会时间冲突，所以我不能参加足球队了。这让我心里面觉得很大的安慰，他知道他要来教会敬拜神比其他的事情重要，而不是我一直告诉他说要敬拜神要敬拜神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选择，能够让孩子知道到底是不是继续真是要真的跟从主，还是说是因着我们压着他们来教会，所以他们不得不来。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在这里，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啊。在很多人都在外面去做别的事情，但是你们却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因为我们知道敬拜神是怎么样，是我们得力的来源。 Amen。 所以每一位母亲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也感受到常常心中有很多的压力，或者是带领孩子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当我们自己不健康的时候，自然我们对孩子也就没有耐心，甚至于没有那个爱心，讲话也不一定都很和气，或者是说的话也不一定都安慰造就劝勉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在主里面被更新，特别每一位做母亲的，因为你会在家中会影响很多的人。那么在他说常常被主的爱浇灌，才能源源不断的付出爱，而神的爱他说只有借着圣灵能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那边，我们翻开，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困难有患难，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忍耐，甚至于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忍耐当中，我们也这个好操练出了这老练，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压力。但是只有当神的爱借着圣灵不断的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不断的被更新的时候，我们才能有神的爱来爱我，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当我们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我们才能够有对的眼光，才能够看见神在他们身上一切的命定。很多时候我们教养儿女，真的我们有我们的期望，我们常常希望他们能做这个，希望他们能做那个，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祷告神说，神你要他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使用他，你要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进入你为他所预备的命定里面，让我能够用你的爱来爱他，能够支持他，好叫他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蒙你的悦纳。 Amen。 所以就求主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来真的是来帮助每一位做母亲的，特别是在这个母亲节里面，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再次得释放。 Amen。 我们就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主用你的爱来滋润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以成长，释放我们能够体会你的爱。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得满足的时候，我们才有从你那里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何等需要你的爱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压力，我们的重担，我们一切的压制。特别今天晚早上，如果有很多的母亲，真的是有时候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委屈，甚至于有很多被误会，甚至于受到一些的错误的对待，我的求主今天早上真的将他的爱再次浇灌在每一位母亲的里面，释放我们得以进入他的自由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能够体会我们不是只是不断的牺牲不断的付出。若是我们只是这样子的牺牲付出而却没有与你连结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枯竭，觉得气馁。求主今天早上你来释放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得以被建立，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满足，以至于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坚固我们对你的爱，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祝福每一位母亲在你的爱中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领受祝福，领受祷告。